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宠爱有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有30多年兽医经验的黄庆荣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上准备给听众朋友回答您家宠物方面的问题。如果您的宠物有任何的问题，您需要咨询，请拨打热线或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接下来有请黄医师。黄医师你好，欢迎你。
两位导播、主持人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谢谢黄医师。黄医师，现在是春季了，一到春季呢，草长莺飞是很美，可是有些人就过敏，宠物呢也有一些人，也有一些宠物会过敏啊。上次节目当中咱们讲到了宠物的美容，包括洗澡啊什么的，那对于过敏体质的狗狗啊，在洗澡这方面，在美容这方面，在日常保养这方面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呢？想请您今天就这方面给大家讲一讲好吗？
对，我今天要这个把这个用洗澡的过程里面必须会用的洗毛巾向大家介绍。我介绍的不是说洗毛巾的品牌，而是它所含的内容物。因为我们人的皮肤的 pH 就是酸碱度， pH 值偏酸性，所以我们常常洗头发说有什么566啊，什么留点酸啊什么之类的哈，大概是在6.多到5.6以上，一直到差不多6.5左右的酸性体质。但是狗和猫的这个皮肤的酸碱度呢偏碱性，都是7.多8.8，甚至有些部位快到9。因此呢你假如用人的洗毛巾，想说啊省便宜一点这个用人的洗毛巾呢酸碱度不同的时候，一方面有损它皮肤表面的常在菌虫，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会产生过敏。那过敏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说看到洗完澡怎么还有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肿起来啊，这样的话对这个狗是非常难受，甚至抓痒之类的。因此在这边我会建议各位不要省钱，而是多花一些钱去买那个宠物专用的洗毛巾。其实我觉得宠物专用洗毛巾确实很贵哦。那另外我要叮咛各位的就是，因为狗的种类很多，然后每根毛有毛孔，那有的狗毛孔比较大，有的狗毛孔比较小，尤其是像雪纳瑞啊，大家知道吗？像老夫子一样的那种狗，它的毛孔比一般正常狗的毛孔大概要大一倍。所以呢，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洗毛巾就很容易随着水渗入到毛孔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像这种狗，雪纳瑞啦，还有一个刚毛猎狐梗，那这种狗呢，你冲水的时候，你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那把它冲干净，不然的话就容易过敏。还有的就是像法国斗牛犬，我曾经碰过，用我们家的洗毛巾怎么洗，回去以后它过不久。又来了，就看到他那个法国斗牛犬，它是短毛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像那个释迦一样，佛陀的那个头一样，一个一个哭起来，我又再怎么换都会出毛病，它那个 他那个皮肤的过敏体质是特别严重，所以后面我用什么呢？就是用我们洗那个我们一般清洁用的那个肥皂给他洗澡，那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哦，所以
天呐，
这一点，
这是
这一点大家
回
注
归
意，
到最普通的东西了。
是，所以说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哈。一方面你自己要去注意，因为除非你去做过敏原试验，不然的话，你就要随时去观察它，有问题的时候，你马上要检讨更换。OK。
哎，那这里黄医师有一个问题啊，听起来肥皂是对狗狗皮肤最温和、没有那么刺激的，即使那么过敏的狗狗都能够忍受它。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其他的狗狗你也没有必要去花那么贵买洗毛水，你直接就用肥皂去洗不好吗？
人总是比较好玩哈，都要闻到有香味啦，或者是感那个啊，洗起来感觉有很多泡沫啦，然后那个摸起来滑滑顺顺的啦，那心情人的心情就很舒服。其实，给狗洗澡哈，主要是因为狗本身的皮肤会分泌皮脂，那个皮肤的皮脂腺会分泌皮脂，然后这些东西经过我们空气氧化之后就会产生味道，所以狗的味道是这样来的。还有呢，它皮肤本身会有新陈代谢，每差不多7天到10天左右就会慢慢的去掉这个更换。那这个更换的皮屑呢，也就是更换的皮屑，也是经过氧化，也会产生味道。那更糟糕的是，有些狗它的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它掉屑掉的比较厉害。那这些东西呢，经过汗毛发，经过毛发带着，然后灰尘带着吸入到人的这个身体里面之后，就会产生什么哮喘啊，然后过敏啊这类的事情就出来了啊。因此，在这边顺便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养狗的话，你就要去注意这些。所以呢，我上次还记得，还好老人家还记得说，有哪些狗比较不掉毛、不掉屑？那上次我讲的那个雪纳瑞就是老夫子之，那个是啊不，一个是我们泰迪哈。那个迷你贵宾犬，这种狗不会。然后刚刚讲的那个雪纳瑞，还有我们的约克夏、马尔济斯，还有小杜宾这类的狗，本身就比较少掉毛，比较少掉屑，体味不重，还有体型小，吃的也少。谢谢。
谢谢您的推荐，顺便也推荐了一些，掉毛少不掉毛的狗狗。那听起来，因为它们不太掉毛，不太掉屑，这样也会比较少的引起人的过敏，是吗？
是，
好，
这
那
个
刚
这
才
就
还
做
说到
得
一
很好。
点啊，讲到这个洗毛水，除了很昂贵的狗狗的 shampoo，它有一些香味啊，或者是泡泡啊，清洗的。这个是比较爽哈，使用的人感受比较好之外，我想给狗狗洗澡，除了去除味道之外，会不会还有一层格外的意义，就是能够帮助也养护一下狗毛。毕竟一只狗如果毛发特别的柔顺呐，然后闪闪发亮啊，又不太掉毛啊，那大家都喜欢。那这些洗毛水它们的配方啊，是不是也会影响到狗狗的毛发的这些方面呢？
通常的 shampoo 它本身除了清洁之外，假如有些为了要让狗的，尤其是长毛狗 它的毛发比较柔顺，比较光亮，会加上绵那个绵羊油。但是呢，假如加上绵羊油之后，你就会觉，我们一个尝试，本身洗毛巾、shampoo是把油脂洗掉，你再加上这个东西，是不是抵消掉？没有什么效果。因此，我们平常用的。 洗毛巾归洗毛巾，那第二个洗好之后，你要让它柔滑顺柔软，然后光亮，再用什么润湿巾，把它洗这个全身润湿一次之后再冲掉，因为润湿巾本身它主要成分是绵羊油，因此这个基本上不太引起过敏。 我们的洗毛巾，假如知道的朋友，你比如说有会加上这个什么茶树油、茶树精油啦，还有那个什么拉文的那个什么那种
薰衣草，
对对对对，薰衣草或者是 rosemary 那个，像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反正能想得到的，他都会加。加上去增加它的香味，那其实香味并不是为了狗，是为了主人哦，我们的人，闻起来觉得很舒爽，所以这些东西，你真的要试，我不敢说什么不会，我就碰过，他用什么都会。
只有用我们的那个一般的肥皂不会，这个大家要去注意。OK，只有用最普通的才不会过敏啊，这真是非常有意思。好，那我们的热线位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8882751628，您有关于宠物猫猫狗狗方面的各方面的问题啊，健康问题，因为我们的嘉宾黄医师他是有30多年经验的兽医师。 真的积累了太多太多的经验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解决您家里宠物的问题。今天我们黄医师给大家讲的是宠物美容啊，洗澡这方面。那黄医师对于有一些体质过敏的狗狗啊，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甚至有的狗狗在春季里它皮肤就会发痒啊，或者是起红疹啊，那这些狗狗它们在洗澡的时候，或者是在日常啊，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帮助它们去？
去改善这种过敏吗？平常像这种，我就刚刚好听到您的广播里面有所谓的中医，又叫请中医，那这个部分，我会建议一个用食物改善，用食物改善，尤其是现在有。 你们那边市面上应该有益生菌，有很多种益生菌，可以改善过敏体质。那第二个当然，你那个shampoo里面有非常多标榜 TRS， 就是没有什么有刺激性的这种洗毛巾，那也就是对皮肤也没有什么刺激性，所以呢，你。 我建议你可以，假如你的宝贝会有过敏体质，在洗澡的时候就应该要采用没有刺激性的这个shampoo，还有呢，我们的食物在食物里面呢，也可以去采购那个刺激这个过敏源比较少的。 我们的食物，你用这些东西让这个你的宝贝比较少产生过敏现象。OK，好的，
黄医师，感谢您的解释啊。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 Ruby 女士啊，她有问题想问。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听听听众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休息一下，休息过后再请您来解答我们听众的问题。Ruby 你好，欢迎你，请问您的问题是？
是你好，你好，那个你这个节目啊，真是太好了。那个
谢谢。
我养的是博美这个狗，今年已经7年了。 但是呢，因为这我是每三个月吧，就给他吃一次那个去跳蚤那个药，因为这在皮肤上擦呢不好用，吃呢也没觉得太好用，但是现在又要吃了，我想问问这个医生，对狗狗的胃肠是不是有什么副作用？因为我们去买的时候，在那哈斯贝多买的时候吧，他说哪有狗怀孕都可以吃，应该没问题的。另外还有呢，我家狗狗吧，有的时候吧，它那个屁眼儿就流出来，像那个臭鱼一样。完了，我们去哈斯贝多去呢，他们就给我们清理。我们每他说我们要6个月清理一次，一次就要100多块钱。所以这我也不知道是要清理多少。他说每个礼拜每个6个月都要去。我就想知道医生有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是想知道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另外我家那狗狗现在就是我们因为它跟我们在一起嘛，在一起睡觉干嘛的，它那个爪子我们是天天给它洗的也擦干，但是它就现在就红肿起来，它就是舔呐咬，而且它睡觉就好像也不知道怎么样，好像一下发疯就起来叫一下，完了我们再安慰一下又睡了，就现在就这么个情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宠爱有家，我们的嘉宾是有30多年兽医经验的黄庆荣黄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宠物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简讯。那黄医师欢迎您回来啊，刚才如冰女士她提的问题，7岁的博美有好几个问题，包括跳蚤药有没有伤害，还有她比较痒，半夜会跳起来，还有要清洗啊她的排泄物等等，请您一一给一个解释好吗？
哦，好，这个谢谢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哈。第一个，我先回答说那个点跳蚤药的问题。那个药不管是吃的或点的哈，进入到身体里面之后，你想想看，它的药一次的药效有3个月，那表示说这个药在这三个月里面。都在身体里面没有被代谢掉，那这些药物可以毒死跳蚤，那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影响？我会诚心的建议，假如你的狗没有去接触到这些所谓的跳蚤啦，或者是肚子里面的肥虫啦、绦虫，还有那个主要是心丝虫，就是这个 heartworm 是由蚊子引起带进来的。那这假如都没有接触，我会建议不需要常常使用，因为我在临床上就发现说，我的这个宠物病患里面有。这个所谓上次我们讲过，癫痫的症状发生率比蛮高的。后面我就一个一个去推敲，还有询问他们，都是长期使用这种跳蚤驱虫药的这个狗，所以呢建议可以不用，尽量不用。但是怎么叫做可以不用？就是尽量少，避免去少接触这些这些这个病源啊，解释是没有蚊子啦，没有跳蚤啦，还有不要乱吃东西啊这类的事情，那你却要避免掉。那第二个我跳过去，第二个我们先讲第三个这是一个你自己的问题哈。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让他和你在一起睡，所以呢，常常给他洗澡。那我们在给狗洗澡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我们狗就站着冲冲冲， 把这些洗毛巾啊、响布呢冲了以后，就积在哪里？积在四肢，四肢。然后呢，我们给它冲脚的时候，又常常啊，比较潦草，想说上面都冲干净，下面也冲干净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四肢，我们狗的哈、啊，脚掌里面有这个腺体，有汗腺这类的东西。因此，假如你没有冲干净，这些响铺本身就是化学药品，进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腺体的排泄孔里面，刺激就很容易让它造成所谓的指尖发炎。指尖发炎，你看到的现象就是最初它会去舔。舔了以后，假如没有解决掉，就会稍微红肿，然后接着它就是咬，然后你就要去看医生。我知道在美国看医生是非常贵的、啊、所以呢，你假如你为了要和狗睡在一起，我会诚心的建议一个就是还是常常梳毛。第二个，你要带出去回来之后，你用干净的湿毛巾给它擦擦脚掌，把它擦干净就好，不一定要常常洗澡。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二个问题，我没有听清楚，说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半年一次，是做什么事情？请你再讲一次。
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我带我家的狗狗去上医院去，它有的时候它屁股就流出来像那个，鸡蛋清一样啊，那个像臭鱼的味道。我们去上医院去检查呢，那医生就说，哦，它需要清理的，也每个六个月要清理一次。他说是肛门有两个路啊，是怎么样？他说，否则的话、
okay.
不清理。
OK， 我了解了，所以我在洗澡的时候，狗的肛门周围有两个，左右侧各一个，叫做围肛腺。这围肛腺呢，它本身所产作用一个是，当它很紧张的时候，你就会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那个就是它围肛腺排出来的味道。那这个东西我一直认为它是在原始时期啊、哦、因为胆小的狗围肛腺特别发达，那这种围肛腺就是发生一个味道，一个就告诉对方说我实在是很怕，比你小一点，你不要咬我。第二个，它本身的味道也可以像臭鼬一样把它臭走啊。所以你第一个，你不要每半个月哦，每个，因为它假如堵住的时候，你就发生围肛腺发炎，然后两边这个肛门周围就会肿一包，然后破掉，那你很麻烦，又那个又要花很多钱去处理它。你每天用卫生纸，这个，就把它的尾巴翻起来，然后用卫生纸这个捂在它的这个肛门周围，然后像挖摘什么一样，由外往内慢慢缓和的慢慢挤呀、啊，轻轻的挤，把它的围肛腺挤出来啊。你不要每六个月，你每天带他出去上厕所，完了以后你用卫生纸包住，慢慢这样挤出来，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再发生。OK， 这个我肯定回答你。
好的，感谢黄医师的专业的解答啊、哦！看来当一位铲屎官真的是不容易哦，要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的狗狗。好，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刘女士准备提问啊，我们接一下。刘女士您好，欢迎您，请讲您的问题。
黄医师好，主持人好，我有一个我有一只博美犬，它差不多七年了，它老是咳嗽，好像咔咔咔的，一激动啊，一怎么一走啊，反正一天都会好几次咔咔咔的。然后我以为它是感冒了吗？吃一些小儿感冒药啊，甘草片呐、啊，还有一次我给它吃了那个头孢青霉素，这些都不管用了，它每天都会咔咔咔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回答你啊，博美有点麻烦，因为这个事情哈啊，来自于主动脉移位，然后去压迫到气管，造成气管狭窄，然后气管狭窄呢就会常常。就常常有这种声音出来啊、哦，啊，这个说老实话哈、哦，没有药医，你不能让他兴奋，不能让他兴奋。第二个，天气变化大的时候，你要注意维持他比的恒温，不能让他去碰到忽冷忽热，因为忽冷忽热之后，气管容易收缩。说这种咳嗽，这种咳嗽现象就出来啊，所以我只能这样向你建议。那有些医生会用气管扩张剂，但是等他要这个气管扩张剂失效的时候又来了啊，你又发现说他只要一兴奋，一看到你高兴，好一兴奋他就。就来了啊、哦！像我这样，我只能这样回答你。
OK， 好，谢谢黄医师。
谢谢你。
好，黄医师，我再替听众问一下，您刚才讲的主动脉移位啊，这个是这种品种博美天生容易产生的问题，还是说它有什么状况导致的？
不是。
嗯，
它这个完全来自于所谓我们常常让狗乱交配哈、啊，就是觉得说啊，我这个狗不错、啊，想让它生一窝小狗来养，因为没有去注意到它本身是不是有什么不良遗传的问题，而让它交配以后生下的小狗就可能有这种先天性的不良遗传啊，因此我会建议说。假如你一定要让他生小狗，真的这个就可能要花很多钱去做这个遗传性的鉴定。假如有这些不良遗传的，就要把它淘汰掉，不然的话就是这样一直传下来，就他的后代就会有这种现象。OK，
好。好，谢谢我们黄医师专业的解答啊！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宠物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抓紧时间再提上来，请我们的医师给您做解答。那我们这档节目是每周四6点档哈、啊，都会请我们的黄医师上线，为我们听众朋友解答您家里宠物的问题。真的，黄医师，我听到您的解答，真的是太专业了。我甚至想，哎呀，黄医师如果要是做不是宠物的医师啊，去做给人类治病的医师，也应该是一位良医了。
这个是本身哈、啊，做什么就要像什么啊。因此你在做这一行的时候，你就要对这方面去做比较深度专业的研究，因为行医的话，有的实在是太多了哈、啊。人或狗都一样，从耳尖一直到脚趾，这么长的这么多的地方有各种不同毛病，因此你就必须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收集资料，去做研究，去现场实证的去做比较，你才能做的比较专业一点。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尤其是我们人的话有非常多科，那狗的话这几年才慢慢的在分科，那分科 还是有很多并没有搞懂，尤其是我们做兽医，我常常说兽医要什么都懂，结果什么都医不好啊，给我自己自嘲。也因为我以前碰过，会带一些那个稀奇怪怪的动物给我看，比如说带一只蛇给你看，然后比如说带一只那个狐猴给你看。比如说两姐妹扛一只熊来叫你帮她剪指甲之类的，乱七八糟的都有。那我们，我想
所
我
以
们
黄
是
医
人
师
哈，
不仅懂猫和狗啊，各种各样的宠物都有接触。
不行啊，那个我常常说我看不懂，然后那个主人就说，哎呀，说看得懂的打一针就挂了啊。你说你看不懂是客气啦，因为像这些后面我就发现中药蛮好用的，于是呢，我就去开始研究中药和针灸去医疗这些狗。真的，我们的西药啊，我们的西药，要是用得不好，马上真的马上见效，那个动物就死掉。哦，当场死给你看了，
天呐，
这一点，
不容易。
我研究中药，我去学习中药，主要是多了一道医治疾病的方法。
好的，
OK，
非常敬佩黄医师啊，那也很期待在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请您到我们的节目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问题可以随时发简讯到我们的热线上888-275-1628，我们会留到下周的时候再请我们的黄医师给大家解答。那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更谢谢黄医师，谢谢您。
大家拜拜。